爱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戴德生牧师于1854年到中国宣教，成立中国内地会，经历许多的挑战，同工身亡，极大的压力，但他至死忠心。而更美的是，他代代起来服侍主，他的儿子戴存仁创立宣教士学校，80多岁高龄被关在日本集中营中，为主做见证。孙子戴永勉创立了高雄圣光神学院，曾孙戴绍曾牧师创立中华福音神学院，玄孙戴继宗是现任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他们代代到了第五代都受案例做牧师圣职，全家侍奉主，何等的美好。我们思想，当一个人走上信心跟随神的道路，会带给全家什么样美丽的祝福呢？今天我们起思想历代之上第三章大卫的家谱。历代之上1到9章介绍了以色列人的家谱，第一章聚焦在以色列，第二章聚焦在大卫，到了第三章介绍大卫的后代，由大国的君王一直记录到被掳后的家谱。第二章是犹大家谱，这一章聚焦在大卫，1到9节提到大卫生了19个儿子，一方面看到神的祝福，二方面也可以说他放纵情欲的结果，每个母亲不同，种下家族混乱淫乱的种子。10到16节提到了被掳前大卫王朝的君王，17到24节提到了被掳后大卫的后代，这一段跟历代志的作者有息息相关的关系。1到9节是大卫的后裔，1到4节是在希伯伦生下的6个孩子。1节，大卫在希伯伦所生的儿子记在下面，长子暗嫩是耶斯列人亚希暖生的，次子但以利是加密人亚比该生的。根据撒母耳记记载，长子暗嫩贪恋妹妹塔玛，用计谋欺骗他玛，强奸他玛，后来恨他玛远远大过爱他，而被弟弟亚沙龙怀恨在心，计谋2年后亚沙龙用巧计来暗杀暗嫩，以报妹妹被辱之仇。暗嫩是大卫的长子，他可以承受大卫的应许，理当做君王，非常可惜因情欲所困，害人害己，失去生命。第二个儿子但以利很可能早年过世，圣经没有记载他的时机。第3章第2节，三子亚沙龙是基叙王达买的女儿玛加生的，四子亚多尼亚是哈吉生的。第3个儿子亚沙龙长得非常俊美，深得众民喜爱，原本暗杀暗嫩逃亡国外住了3年，后来在约押的帮助下可以回到大卫王面前与父亲和好，他很可能成为大卫之后的君王，但他等不及上帝的时间，父亲的时间，他为自己预备车马，派人奔走，自立为法官，收拢人心。当民心归向亚沙龙时，他就自立为王，他拥有当时所有人的支持，谋士亚西多佛甚至迫使大卫离开耶路撒冷逃亡过了约旦河，他拥有所有作王的条件，唯独缺一样，就是神的同在。一旦他失去神同在，在关键战役上听信摩西户筛的建议，而不听信亚西多夫的建议，因此失去了追杀大卫的良机，在战场上失败，被约押所杀。他拥有所有作王的条件，不敬畏神，充满凶杀权力欲望，被神刑罚。第4个孩子亚多尼亚，在大卫要过世的时候，他自立为王，走亚沙龙一样的路，他宴请大臣王的众子，甚至拉拢了将军约押、祭司亚比亚他，他要自立为王。但跟亚沙龙相同的，他拥有民心，拥有将军，拥有祭司，唯独失去神的同在。在最关键的时刻，大卫听从拿单跟拔示巴的建议，立即设立了所罗门为君王，亚多尼亚立刻从君王变成叛党，原本所罗门饶他一命， 但他仍然觊觎王位，这样开口向八十八要大卫的宠妾，在当时的意思就是要承继大卫的王位，惹怒所罗门，自招刑罚被处死。亚多尼亚同样按着排行次序，按照当时的情况，他很可能做王，但他等不及神的时间、父亲的时间，自己要做王，落入权力欲望，被刑罚审判的结果。权力非常引诱人，会让人做出错误的决定，我们要高度的战惊恐惧。人生的成就不要定在地上，不要强求金钱、权力、享乐、爱情，这一切都不是最重要的，唯独耶稣赐给我们的永生才重要。第三节，五子示法提亚是亚比他生的，六子以特念是大卫的妻以格拉生的，这六人都是大卫在希伯伦生的。大卫在希伯伦作王七年零六个月，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三年。第五、第六个孩子，圣经没有特殊的记载。这里简单诉说了大卫作王总共四十年，前七年半在希伯伦做犹大支派的君王，后面三十三年在耶路撒冷做全以色列君王。大卫是神应许的君王，是神所拣选呼召。这里详细记录他的孩子，非常可惜，不像犹大的十二个孩子成为应许中的十二个支派，大卫生的十九个孩子充满了冲突、杀戮、死亡。大卫把从神而来的王位给了孩子，却没有把从神而来对神的敬畏传递给孩子，非常的可惜。五到九节是大卫在耶路撒冷生十三个孩子。第五节，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是示米亚、朔巴、拿丹、所罗门，这四人是亚比亚女儿拔舒雅生的。所罗门就是大卫后来将王位传承给他的儿子，在十九儿子当中被大卫拣选。起初的所罗门，他热心建造圣殿，谦卑向神求智慧，能够判断牧养神的百姓，表达君王风范。非常可惜，他的心不像父亲对神专一忠诚，而是贪恋外邦女子，多立妃嫔，追求军事力量，多买马匹，追求财富，多积金银。所罗门的确完成了以色列历史重要的任务，就是建造圣殿，拥有很大的智慧，写下圣经传道书十篇一百二十七篇，但他的著作中充满了对人生无奈空虚、无奈叹息，让人不生唏嘘。大卫把一个强壮统一的国家给了儿子所罗门，但所罗门却把一个分裂虚弱国家给儿子罗伯安，因着对神的不敬畏，失去神的祝福同在，何等可叹。所罗门母亲在这里提到的拔舒雅就是八十八，他曾是乌利亚的妻子，而大卫因贪恋美色杀乌利亚夺人之妻，被神刑罚，神公义的管教。各方面看到神的怜悯，即便八十八与大卫行恶，神仍然连续他的孩子能够做王。在马来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特别提到乌利亚的妻子，一方面是对八十八的怜悯，二方面是公义的提醒与责备。第六节，还有以侠、以利沙玛、以利法列、挪加、尼斐、亚非亚、以利沙玛、以利亚大、以利法列，共九人，这都是大卫的儿子，还有他们的妹子他玛，妃嫔的儿子不在其中。一到九节，大卫共生了十九个孩子，不包括与妾所生的孩子。一方面可以说是上帝祝福他后代兴盛，二方面也可以说是大卫放纵情欲的结果。每个孩子母亲不同，而且很多大卫的妻子都是外邦人，是别的国王的女儿，为了政治联姻，也种下了整个大卫家族混乱、淫乱、不敬畏主的种子。我们要高度谨慎，我们如何处理我们的情感、婚姻、我们的孩子的教育，要战兢警醒，靠神得胜。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思想历代至上第三章大卫的家谱，一到九节是大卫十九个孩子，十到十六节是在被掳之前大卫王朝的君王。第十节，所罗门的儿子是罗波安，罗波安的儿子是亚比亚，亚比亚儿子是亚撒，亚撒的儿子是约沙法。大卫是被神拣选第一代君王，所罗门是第二代，神应许大卫做全以色列的君王，但这个应许因着大卫后代不敬畏主，应许无法成就。在罗波安即位的时候，百姓怨声四起，期待减少劳务，但罗波安骄傲自大，一意孤行，一句拒绝百姓的话，造成国家分裂，十个支派归北国以色列，剩下犹大支派归大卫的后代，何等可叹。历代之下十二章十四节，神给罗波安的评价，他行恶，不立定心志寻求神，虽然有军事的建造，但却离弃神的话，落入失败。这是第三代君王，第四代君王是亚比亚，在列王记上十五章称呼他亚比央，提到他不遵行神的话行恶，因着神对大卫的连续，他仍然能够做王。历代之下提到了他跟罗波安的征战，依靠神而得胜。第五代君王是亚撒，他遵行神的话，除掉偶像，经历和平。古时王派大军围困时，亚撒依靠神大大得胜，并且听从先知的话，推动宗教改革。可惜到晚年不依靠神，依靠亚兰王来对抗以色列国。后来他脚上有疾病，却不求神，求医生，因病去世。早年依靠神，晚年强盛后忘记神，落入被神管教的行列。第六代君王是约沙法，他行神眼中的正事，教导百姓神的话，日渐强盛，在战场上设立诗班赞美，经历得胜。但他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乱交朋友，跟北国亚哈王结亲，跟亚哈一起上战场，差一点死在战场上。他所娶的媳妇就是亚哈跟耶洗别的女儿，是亚他利亚，后来几乎剿灭犹大王室，何等可怕。我们要如何战兢的择友，我们要战兢恐惧。第十一节，约沙法的儿子是约兰，约兰的儿子是亚哈谢，亚哈谢的儿子是约阿诗。第七代君王是约兰，因着妻子就是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亚，让约兰王不遵行神的话，神透过先知责备约兰，后来约兰罹患疾病而死，敌人进攻掳掠王宫，王的儿女。第八代君王是亚哈谢，他也不遵行神的话，是因着他的母亲就是亚他利亚，使他走亚哈一样的路，行恶事。亚哈谢去探望北国君王的时候，被耶户追杀而死。而当耶户把亚哈谢杀灭时，母后亚他利亚开始起来剿灭犹大王室，杀掉他所有的孩子孙子，自立为王。有六年的时间，犹大王朝落入亚他利亚的手中。因着神的怜悯，小儿子约阿诗被保留下来，在圣殿中一藏就藏了六年，祭司耶和耶大推动复辟运动，除灭亚他利亚，让第九代的君王约阿诗可以继位。约阿诗遵行神的话，重建被亚哈利亚所毁灭的圣殿。但当耶和耶大过世后，王听从众首领而不听从先知的话，甚至恩将仇报，杀掉了耶和耶大的儿子，因此约阿诗被神刑罚，臣仆背叛他，把他暗杀在床上，神施行公义的审判。我们需要属灵人给我们的提醒跟遮盖，何等重要。十二节，约阿诗的儿子是亚玛谢，亚玛谢的儿子是亚撒利亚，亚撒利亚儿子是约坦。第十代君王是亚玛谢，他不专心跟从神，虽然在战场上依靠神得胜，但却心高气傲挑战以色列王，最后失败，圣殿被毁，众子被掳，他的臣子背叛他，杀死他。第十一代君王是亚撒利亚，就是乌西亚，他起初遵行神的话，军事得胜，推动宗教改革，但到了晚年心高气傲，妄自献祭，长大麻风而死。第十二代君王叫约坦，他遵行神的话，军事得胜，推动建设。很可惜， 因着父亲妄自献祭被神刑罚，因此约坦一生不进入神的殿，跟神保持距离，因此在神眼中乏善可陈。十三节，约坦的儿子是亚哈斯，亚哈斯的儿子是西西家，西西家的儿子是马拿西，第十三代君王是亚哈斯，他行神眼中的恶事，拜偶像，毁圣殿，军事失败，遭受患难，不投靠神，投靠亚述。他越投靠亚述，他越拜偶像，就越倒霉，就越犯罪，越受刑罚，越受羞辱，越拜偶像，承受神公义的审判，何等的可怕。第十四代君王是西西家，他行神眼中的正事，除掉圣殿中一切的偶像，重修圣殿，恢复敬拜，恢复守逾越节，带领百姓认罪悔改。后来在西家年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所灭，亚述挟带着千军万马进逼犹大，攻破城邑，濒临首都耶路撒冷。在最危急的时刻，西家王选择单单倚靠神，神差遣刑罚的天使除灭亚述大军，化解危机。非常可惜，西家晚年骄傲，将国中的财宝给巴比伦国看，并且不顺服神求受命，生下马拿西，注定国家灭亡的命运。第十五代君王是马拿西，他非常抵挡神，不行神的话，把所有父亲西西家宗教的建设完全打破，恢复偶像崇拜，儿女惊火，非常邪恶。后来被亚述大军所攻击，虽然有短暂悔改，但整个国家已经落入拜偶像无法回头的刑罚中了。十四节，马拿西的儿子是亚门，亚门的儿子是约西亚，十六代君王是亚门，他承续父亲行恶，不行神的话，不悔改，变本加厉，臣仆背叛，在王宫中将他杀死。第十七代君王是约西亚，他是犹大历史中最后一次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君王，他除灭圣殿中的偶像，洁净圣殿，恢复敬拜，找到律法书，推动宗教改革，教导百姓神的话，守逾越节。圣经提到，从撒母耳以来，神的子民没有这样守逾越节，可见他做得何等美好。非常可惜，他主动去迎战埃及王，被埃及所杀，最后一个改革复兴的盼望就结束了。十五节，约西亚的长子是约哈南，次子是约雅敬，三子是西底家，四子是沙龙，约雅敬的儿子是耶哥尼亚和西底家。约西亚之后的君王都是傀儡王，被迫在埃及巴比伦中不断摇摆妥协，只有王国当着离弃神，至终要被历史离弃。十八代君王是约西亚长子约哈南，又名约哈斯，他作王短短三个月被埃及所废，改立约雅敬。十九代是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他被埃及王所立，作王十一年，行恶，而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去，圣殿器皿被带去。他的儿子约雅金作王。二十代君王是约雅金，他继续行恶，作王短短三个月又十天，又被巴比伦王所废，巴比伦王另外立约西亚儿子西底家作王。二十一代君王最后一个就是西底家，他作王十一年，行神眼中的恶事，不听先知耶利米的话，继续犯罪，最后被巴比伦王所灭，整个国家王国被掳，承受刑罚。十到十六节提到了被掳前大卫王朝的君王，没有提到北国以色列的历史。在神的眼中，只有犹大国行神的道，在圣殿敬拜；北国一开始犹不安，在撒玛利亚另立敬拜，注定了与神的选民计划无关。这里提到每一个君王都曾经风光辉煌一阵子，但在家谱记载中只是一个名字，提醒我们，不管我们在地上如何风光得意，我们要面对永恒耶稣，那时候神怎么说才是人生真正的关键。十七节到二十四节是被掳后的家谱。十七节，耶哥尼亚被掳，他的儿子是撒拉铁。这里提到被掳，也是这一章经文唯一的事件，标记着当神的子民违背远离神，承受神公义的刑罚，代表以色列历史从国家转为民族。看来是以色列的失败，但神的旨意没有失败。 并且让人的焦点要从地上的国度转向天上永恒的国度。十八节就提到了耶格尼亚的儿子马基兰毕大雅士拿萨耶加米和沙马尼大比亚，毕大雅儿子是索罗巴伯，是美索罗巴伯儿子是米舒兰哈拿尼亚，他们的妹子名叫示罗密。索罗巴伯是约雅金的孙子，承继了神对大卫家的应许，在重建圣殿的时候担任领袖，鼓励被掳子民归回重建圣殿，被神祝福纪念。在撒加利亚书有信息鼓励他勇敢建造，他的服事被神纪念。接下来二十到二十四节总共提到了九代约雅金的后代。约雅金大约是在主前595年，而名单上最后一个人二十四节的阿拿尼大约是主前405年，总共经历九代。历代志的作者要帮助这群已经亡国100多年的弟兄姊妹找到自己的历史定位，写下家谱。这一段跟历代志的读者息息相关，我们要确定在神的立约计划中仍然是被神疼爱看重，找到自己的历史定位，坚持信仰，委身跟随。要解17节，耶格尼亚被掳，被掳是整个历史事件的关键。这一代人看着所罗巴伯重建的圣殿，遥想过去圣殿的辉煌，面对国破家亡，外族逼迫，看来负面，但鼓励我们要记得神的话。我们思想，我是否有神的眼光，从永恒创造与计划中看到自己生活的目标价值。神拣选大卫，大卫后代，我们因着信成为被拣选的族类军尊的祭司，承继了神给大卫的应许。我当如何积极认识神，奔跑天国路呢？我们来祷告。赞美主耶稣，我们是何等软弱，但神的恩典奇妙，拣选我们这不配的人加入神的国，成为神的子民，更预备我们成为君王。何等的恩典，让我们感恩珍惜，大力回应，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历代志上第三章，认识神的约，支取神的拣选，成为神的仆人，加入神的国。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神赐福您。